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我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是直播的节目，非常高兴呢，嘉言在这呢可以继续在空中辅导跟大家一起的连线。那么今天呢是很特别的一个晚上啊，我等一下再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么特别但是要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李天梦老师在我们的当中。你好，天梦老师。
你好。好，大家好。
是的，哎，大家有没有听到呢？天梦老师的声音可能比较这个接近一点啊，感觉亲密一点。
是的，
对。但是呢，嘉言的声音有点就是好像跟平常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请大家也可以为嘉言祷告因为嘉言呢这个礼拜就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来到本身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来到今天好像哎呀不行，越来越有一点的状况。但是呢也感恩没有那个很那个真的是不能上班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呢我今天还是要戴着口罩这个呢就是要保护我身边的天梦老师所以我们的那个那个声音会有一点不一样，大家可能听起来有点不一样。对对。
你也辛苦了。
真的
要好好休息。
我觉得现在那个天气实在是非常的困扰啊，对我们来说，对吗？
对，
这个是我们叫做春夏交界的中间，所以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们都有一些的流感的症状。但是我是很久没有生病了，老师。对，
很棒
我已经到了一个可能到了一个这个时期这个圣经也说嘛，这个生病可能是有时啊，什么都有时。那所以到我了，但是我要感谢主呢，今天晚上还是可以在这跟大家呢做节目的。那我们当然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还有天梦老师来谈一谈你们现在的状况啊。那我们有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也在问候。是的，我要戴着口罩，但是我身体还好，谢谢你啊。那但是大家都要保重身体。还有就是如果呢大家不单单是身体上的，如果现在呢你在您的情绪啊，或者是你的这个亲子呀还有你的婚姻各方面需要今天晚上跟我还有天梦老师来连线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13229966322来跟我们这个联系。首先我们也要恭喜天梦老师，知道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已经完结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是什么吗？
可以啊，我也乐意跟大家去分享。真
的
很感谢神，就是我顺利的完成了博士的论文所以现在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心理学的博士。
哇，
那这个就是神了给我很大的恩典，就完成了4年的训练所以呢也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还有关心还有背后的带导，你们都很重要。
对，哇，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耶稣，也要给掌声这个李天梦老师。因为原来你是已经学习4年。
对呀、
全时间吗？
也可以这样理解了当然我是同时兼个案 也是我的工作。那还有这在神学院里面去当讲师，
对，
那也是同时发生的。
是的，
那所以一边读书也是一边的侍奉神吧。
是，所以现在就是我们非常荣幸，我们空中辅导就是有天梦老师在当中帮助大家，也可以从他的一些这个指引当中可以找到一些亮光。那因为天梦老师就是在那个神学当中有一些的那个学习之外，也在那个心理学呀、还有辅导上也有一些的学习，所以是非常全面。我觉得家人也要向着这个方向来祷告，看主可不可以为我开路啊，可以更多的去装备自己，觉得
对
这个也是很重要。
为你祷告，
鼓励
你。
是的，那我们除了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其实在等候大家的电话的当中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有一首的诗歌呢，我很想要去送上给我们的听众，还有我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如果是平常很健康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处理，有力量可以去做，或者是你每一天这样去过渡的时候，没有说突然间想到哇，真的是很感谢主啊。但是当你在一个患难当中，或者好像我现在生病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你会突然间会觉得哇，原来呢一切都不是必然的，这个也是恩典来。就算在患难当中，我们呢都要抱着一个赞美的心。所以今天我特别就选了一首诗歌先送上给大家呢，这首歌回来呢我们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有一些听众也在恭喜李老师啊，
谢谢大家，
对谢谢大家。好，那么现在来先听听这一首诗歌，叫做患难中的赞美。
在患难中，我仍要赞美，我内心的忧伤你都知道，在你面前我献上祷告，知你必引领我的前路。在患难中，我心不惧怕，身心医治一切我所需要，暴风不停，波浪却安然，你话语坚固我的生命，就是我要赞美，越淋越要赞美，至高全能的真神，坚固磐石避难所，就是我要赞美，越你越要赞美，尊贵荣耀的真神，坚冰能力属于你，无人能够相比。是我要在
送上这一首诗歌呢，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音乐的事工，他们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患难中的赞美》。因为呢，我选来的这个版本是一个比较短的版本。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多了解呢这一首歌曲呢，我就看一下可不可以呢，在其他我们节目的另外一段时间，我们找来一个比较长一点的版本。但是我是个人非常喜欢它当中讲的那个讯息，就是我们信徒的心态啊，就是在患难当中呢，我们都要赞美主。我把那个歌词都已经放在第五空间，大家可以重温一下呢。这个在这个患难当中，我们都不惧怕。对，我们真的要跟我自己说出这样的一个宣告。那除了在这个我现在的那个分享当中，我们刚刚已经收到了一位听众的电话了。那我们现在就跟这位姊妹来分享一下。喂，你好，是朱姊妹吗？
是的，是的。您好，老师，您好，太幸运了。
你好，朱姊妹。哎，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啊。你好，哈。
好，老师好。
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对，我第一次打电话，我之前有听咱们的节目，然后我最近也比较集中的在听。
是。
然后我就是最近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我自己感觉已经很多年了，然后我感觉我排解不了，我就想请黄老师帮助我一下。
哦，明白啊。那朱姊妹啊，真的是很感谢主啊，今天晚上你可以打来啊，第一次已经可以跟我们连线到了。那今天晚上除了是我还有呢李天梦老师他在我旁边，我就希望可以让你跟李老师多沟通一下，看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可以对老师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好不好？那你跟李天梦老师说一下你的情况吧。
李老师好。
啊，你好，朱姊妹。
你好。
好，感谢主，真的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都很开心哈，可以跟你直接的交流。那你现在的情绪的状况能讲一下吗？
好的，我现在目前的情绪状况就是，在单位白天的时候就是总陷入一种做什么都没有力气，然后觉得也没有意义。然后我今天自己想了半天，我想这么多年来就是这种感觉应该叫孤独，我是自己这样感觉出来，我觉得是一种很深的孤独。然后我在单位是这样的情况，我晚上到家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丈夫他是一名医生，他特别忙，然后他到家的时候吧就处于很困倦的状态，也没有什么交流。然后有的时候当他不困的时候，我们交流的也不多，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懂我。然后我和孩子之间呢，就是我大女儿初二，然后我小儿子现在是小学三年级，我感觉跟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深聊自己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就经常性的感觉很孤独。其实我在教会当中也有非常要好的姊妹，有几位姐姐，她们也一直都很帮着我。但是我自己这个情绪就是长期，多年的总是陷入这种状态，我觉得我也不太好，总是跟他们去发这些牢骚，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就是随时的陪在我身边，或者随时的安慰我。每个人都有许多事情。然后我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总也快乐不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然后还想跟您分享的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就是2024年的时候，其实在2024年之前我一直都是在主日学服侍，然后跟小孩子们在一起。后来到了2024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吧，就是我仍然是主带一个主学的小小班，孩子不太多，就五六个吧。然后我每周就预备课程，我也觉得过得很充实，那段时间我觉得很开心。可是后来就是到了2024年11月份差不多的时候，我单位的工作开始忙起来了。尤其是我心里特别抵挡这些事，因为我是我的领导交代给我一些 就是我认为是该他负责不该我负责是，所以我心里特别抵挡，就是我就特别拧吧。然后再加上预备主日学的课程，然后那段时间呢，我还因为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我在学着一门就是帮助孩子的情绪和学习方法的课程。然后同时呢，我丈夫又跟我说，他说不行的话咱们就想办法考出国，然后我们两个中间我英语比较好一点，然后他就说你准备英语考试吧。然后就所有这些加到一起，我在24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垮了，然后就什么也干不了，也不能睡觉。那个时候我就去看了心理医生，然后给开了一些调理气血的中成药，还有就是管睡眠的药，我一直吃到现在还没有断。但是这个当时经过这些吃药的治疗之后，我也意识到了我不能同时做这么多事情。就像黄老师他前两天在节目中分享的那样，就是有一个姊妹，她不是就是好多事一起做，就是她应该调整到每周只做一件事就可以吗？我发现我也是最多同时做两件事，所以我就把节奏放慢，然后现在就是一件事一件事这样做。截止到现在吧，就是我感觉已经不那么忙了，可是每当一不忙，我的这个孤独感和没有力没有意义，觉得没有动力，这种感觉就又回来了。我就想我不能总是在这种要么亢奋要么低沉，我不能总在这两者中间晃呀，我觉得不对呀。
对，
所以我就特别想解决这种状态，因为我感觉是不对劲儿的。这样
是
我现在白天在办公室，就是除了自己手头的工作，因为没有那么多，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读读书，看一些心理方面的书，然后读读经，然后有的时候偶尔我会去我们办公楼外面去走两圈，然后一边走一边祷告。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安下心来专注的去投入进去做某些事，
是
总是陷入那种不快乐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现在主日学的服饰我已经停了，因为我那段时间一病了之后什么都做不了了嘛，那会儿我就先停了，然后现在手头就剩下除了日常的单位的工作，还有就是每天不给自己压力的那样去学一学英语，别的就没有什么事了。我就想问问林老师和黄老师，我这个状态是怎么回事啊？
就姊妹呀，我听到了。其实呢，你心里面很多的事情，基本上听起来哈，这你要负责的事情是少了一些，可是在你的内心哈，其实每一件事都还在，都是忙着在内心里面。你听得懂哈？其实呢，你
还变着吗？
你要做的是少了，可是你在心里面其实没有放下你要负担的。那所以我觉得哈，你情绪的问题啊，你刚才说是多年来了，不是去年才发生的。那
对，
里面那个孤独感呢？我觉得这个你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其实这个孤独感有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负担，你觉得这个孤独感从哪里来呢？
我今天真的是意识到这个孤独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母把我放到我姥姥家，然后我姥姥因为脾气特别暴躁，她不太喜欢我，然后我到傍晚的时候，我就经常站在我姥姥家门口外面，然后看着那个大路上我妈来的那个方向，我就一直在那站着，就等着她来接我。但是我经常是总是觉得等不到，就总是等不到。然后我今天一想到孤独，就是这个画面就又出来了。但是我又觉得很可笑，就这么多年了，我妈现在对我也都不错，我怎么还过不去这个劲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明白哈。那朱姊妹呀，我觉得你刚才听你提到这个画面哈， 很有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的状况已经不一样了。妈妈也对你不错，对吗？我刚才没听错哈。还有你有自己的家庭，很完整。可是当你跟丈夫他很忙，他的专业，他回到家很困很累的时候，没办法陪伴你，跟你读可以分担跟你孩子的问题学习，还有你情感的需要呢，那这个画面呢就好像直接的提醒你，你很孤独，对吗？
对，您说的特别对。
是，那我们觉得哈，要注意的就是，你跟现在这个画面，要跟他告诉自己，你要断绝了，因为这个画面是从你很小的时候被放在老家你一直等等要关心你的人都没有出现，你那一种很失望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你跟你特别你的丈夫你的家人的关系。那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这个孤独感除了你寻找一个意义，那这个我们先放在一旁哈。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庭，你经营你的家庭，你的爱人都是一种意义的话呢，那我觉得反而你的焦点不是要做多少的侍奉，或者是要停下什么生活的服侍，而是我觉得你要重建的是你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跟你的丈夫，跟你两个孩子。那我觉得你的视线哈，你的焦点放在这一方面，能够跟他们多走在一起，开心的去玩也好，分享不同的事情也好，明白你的丈夫很忙哈，他是这一种的专业可是我觉得不单是要处理孩子他们学习的问题，因为这个也是阶段性的。就是他们一年一年这样读书，将来要么要不要出国，我觉得先不要谈得太远，就是照顾好现在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就是能不能好好的跟他们能够享受你们的相处，你们的整个家庭的气氛，能够如果有假期的话，能不能一起玩，一起去跟你的家人好好的同在一起，他们让他们也陪伴你，你觉得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这个可能？
老师，我先感谢您，我感觉您说到点子上了。就是因为您说的时候，我想到就是有的时候我和我丈夫关系比较亲密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缺，我每天都干劲儿特别足，而且我也不会上网，我也不会去看买各种东西。但是当我们俩关系远的时候，我就会寻找各种，就是不断的想去看刷视频，然后去购物，然后购物完了又退，就是都是各种寻求。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我们两个都有时间在家，但是我们两个就有点没有话说了。我就觉得很可怕。
可怕哈，我觉得哈，你先放松自己，因为这一种可怕可能就是以前那个画面，就是你告诉了自己啊，没有人喜欢你这一句你刚才已经说了。那可是你会知道，就是你经过你跟丈夫谈恋爱能够走在一起，其实你们里面也是有感情。那我觉得如果亲密感减低了，或者是你的话题少了，反而我觉得那能不能在你们生活当中能够多一点轻松的话题，或者是你们一起去玩，或者一起去旅行或者是要谈论的不一定很严肃的问题，就是你们能够轻松开心的。那如果你觉得那个亲密感减低的话呢，要走远的会不会是你自己？ 就是你可能上网视频或者是找其他的。那我觉得哈，其实大家你跟丈夫在家里面其实有时候没有说话也是一种亲密感，也可以大家就是很轻松的就看看电视也好，就是你们是一起的，或者是一起煮个饭，或者是到公园走一走逛一逛，去买一些东西。这同时你也可以关心你先生，如果他能够去谈到他的工作的压力，那你们彼此之间能够多一点交流。反而那个方向就是不是丈夫跟你他能不能满足你，而是你们互相之间一起去建立这个亲密的感觉。
嗯，对，
好吗？
嗯，
是，
我明白了，老师。我是这方面的欠缺，是这样的问题。
对。朱姊妹，我刚刚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就着这个，我就想到哈，我们空中辅导呢，其实过去有很多关于经营婚姻上的一些好的教导。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跟你继续联系，会继续跟你保持联络呢。同时间也可以把一些我们的婚姻的一些的连接可以发给你呢，你可以来听听看你怎么样去，因为我们说婚姻是需要去经营的。我反而就刚刚好像李老师提到一点呢，你怎么样可以回想过去你跟你丈夫你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或者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会做什么会让你们觉得很轻松，会比较有这个欢笑的。其实你要回想，因为婚姻你一长久呢，真的大家都累嘛，大家都很多事情很忙嘛，那你就会觉得那个他就好像你的就好像一个同住的人，但是你已经忘记了跟他一起的那一种亲密感了。所以呢刚刚你的孤独感会走出来那么多，就是因为你忘记了那一种亲密感的时候，你可以回去做一些简单我们说是回想你当初跟丈夫一起可以一起欢笑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那我觉得这个你自己可以回去想一下，然后呢也听听看我们这一些的连接，你自己先学回那些很基本的这个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的经营，这些你都可以先学。那因为你是一个在教会当中曾经服侍的姊妹，我相信这些对你来说是不陌生的。这个你要回到神的里面去安静，就好像圣经当中已经说了，在以赛亚书的30章，你应该也听过这一句经文了，很熟悉的这个以赛亚书30章15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对吗？但是后面他还提到你们尽自不肯，就是说你其实是你不肯，但是你是可以的。所以你就回去，你要愿意休息，好像刚刚你很好，你就要放下一些东西，一天只做一个这个小的事情就好了，就是一天一天这样，然后慢慢帮助自己从休息当中回到重新得力的状态。因为今天你很好，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这个你也非常清楚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也很清楚，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打来，我们持续跟你做联系好吗？
那另外我有一点点补充呢，补充就是朱姊妹，你吃药这一方面不要停止哈，要继续的按医生的指示去继续的吃一点吃一段时间。那另外再提一提，就是从了经营婚姻，就是你的成长过去可能有一些伤痕，就是有不好的负面的经历哈，我也鼓励你要在这一方面要去处理的，欢迎你再打电话给我们哈。那我觉得如果这一方面也能够处理的话，对你的帮助就比较完整了，好不好？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那我们欢迎你再来电。
对，我们会跟你联系的哈。谢谢朱姊妹的电话。
好，再见。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我们回到了今天空中辅导直播的时间，刚刚很感谢可以听到朱姊妹的电话，让我们就继续的来收听王姊妹的电话。喂，你好，王姊妹。
老师你好。
哎，你好，王姊妹，我是佳妍老师，今天还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
嗯，黄佳妍老师您好，李天木老师您好。
你好，王姊妹，
对，
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哈。
嗯，姊妹，您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呢？
我分享我和王姊妹的故事。
哦，想要分享一下您跟一位姊妹的这个友谊是不是啊？嗯，
是。
对对对。那你说你现在跟这位姊妹，我记得你跟我有联系过的，是不是？你每一天都会跟这个姊妹有交流的，对吗？
对。
嗯嗯，那您想要跟我们说出一些您跟他现在交流的情况吗？
我，王佳妍老师，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是我们两个人倍儿好的故事。
哦，不好吗？
好。
哦，好的故事。好，那你说一个。
另外，
嗯，
我让李天木老师给我辅导，我心里还总是不行，心里总是有忧虑。
哦，
明白，
有忧虑。
好，
嗯，
那你先说说你要分享的故事。
对，
那我们再聊。
对，
嗯，黄佳妍老师，这个王一，这个我这个姊妹都是这个，我这个王姊妹，他不受我家庭的那个暴力吗？
对，你有讲过你在家中是有被暴力这个有经验。
不是，我先没讲我的，我先讲讲那个王，那个跟我辈儿好的那个王姊妹的家庭暴力。
哦，您说对方的家庭也有暴力，对不对呀？
对。
是
他爸爸，
嗯，
老是故意找他麻烦。其实昨天他开空调，他爸爸大声跟他喧哗，遥控放哪儿了？我妹妹说我没有拿，你们故意的还有理。然后我妹妹说她想洗个澡，正好他爸爸找了一个茬，就给他那个空调给关了，还问他遥控器在哪儿了。然后黄佳妍老师，我看见这种情况，我听了我特别的难受。
哦，是因为王姊妹跟你分享她的委屈，然后你也感受到她的这种委屈，你就很难过，是不是啊？
是。
因为您这个我要跟天墨老师说明一下，因为王姊妹您本身是一位残疾人，对吗？您跟这个王姊妹大家都是残疾人，对不对呀？
他是眼睛残疾，我是肢体残疾。
哦，所以你们在这个手机上交了朋友，然后每一天都有交通，所以你们把对方视为你们最好的朋友，对吗？
对，
嗯，对。所以您一直都觉得
王家元老师，
你说，你说，
我不想跟别人聊，我只想跟他一个人聊。
对对，
嗯嗯，
因为那些个人，他表面上是信主，打着信主的幌子上我们这儿来捣乱。
哦，你有跟其他人聊过吗？除了跟王姊妹聊，你有跟其他人聊过吗？
跟其他人聊聊不上来，他老捣乱。我们一说主的事儿，他都不耐听。他说我都信钱、
哦。是是是，嗯嗯嗯，就是他们就会讲一些这个跟信仰无关的事啊。但是姊妹啊，您今天想问我们的是、
啊、
您觉得你心中还是有一种
忧虑、
忧虑，对，你可以讲一下这忧虑给天墨老师知道吗？
对啊，让我们也关心你这一方面哈、
嗯、
需要。
对，
你的忧虑是什么？
天梦老师，我的忧虑就是怕别人嘲笑、嗯、因为我出去老有人说我，所以这是我的忧虑。
嗯，那你是过去有这个经历吗？
有，所以我都倍儿害怕了。
嗯，那这一点会不会也影响了你跟其他人的交往或者是沟通呢？
对。
嗯，那所以呢，很难得你能够找到这个王姊妹跟你这么要好，对吗？
嗯，
能够彼此的明白，你也为了他的委屈哈，你觉得很难受，
嗯，
哦，嗯，
天梦老师，
嗯，
我都有机会了，不知道这话我应该不应该说，
嗯，
我想作为。我想做王姊妹的妈妈。
你想再说一次？
你说你想做王姊妹的妈妈，
真的吗？
对，
你想要做她的妈妈，说说看你的想法。
那个黄天梦老师、
嗯，
我为什么要做王姊妹的妈妈？
嗯、
就因为她给家庭受气受的太多了。所以他没有感到父爱、
嗯、
没有感到母爱。我那个王子妹说了，他说我只有一个爸爸就是天父、
嗯、
我只有一个妈妈就是姐姐。
哦，他本身没有妈妈是吗？
他有妈妈，他妈不疼他、
嗯、
他缺少父爱、
嗯、
缺少母爱。
哦，那其实这个王姊妹哈，你的好朋友，她有没有来过电话跟我们电台的同工去交流她的心事、她的需要呢？有没有可能她也可以来电，我们可以关心她？
她也交流过
哦，有来电过哈，嗯。
嗯，
其实我觉得哈，你想要做他的妈妈，是什么方法或者是什么形式，你想成为他的妈妈？
我就是给电话里头，我在网上成为他的妈妈。他说等他的癫痫病治好，他找我来。
哦，他有癫痫病是不是？
是。
嗯，他说因为你跟他没有亲自见过面的。
嗯
嗯，
哦，
我是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的。是
的，
我知道。嗯
嗯，是。
所以呢我听到一个点是，王子妹您对于这个姊妹的爱啊就很深啊。
嗯，
就甚至您有一种怜爱他的心，想要做他的亲人，对吗？
嗯，对。
嗯，
但是他白天可以叫我妈妈，晚上他家一有人，他不敢叫我妈妈，他怕他家人听到。
嗯，
这个是他的需要吗？他也 希望你，他可以这样称呼你，去跟你联系。
我的想法，我要做他一辈子的妈妈。
其实你觉得你可以，你需要去保护他，你是想这样做吗？
啊，对，那个老师，我是需要保护他，不要让他再受到家庭的暴力。
我知道，你很疼他哈。那如果在你的角度，你觉得你可以提供怎么样的保护呢？现在
我怎么样的保护？我就给电话里安慰他，我有钱给他打点钱。
就是在手机上可以，你想要给他红包，给他一些零用，对吗？
我给他解决燃眉之急，比如说他想买个零食啊，买个什么的，因为他家人不给他做饭，有好东西他家人都藏起来不给他吃。
不过我们听到这个似乎就是姊妹你自己都因为你自己的生活也是有需要的，但是你还要去照顾他，我这样听好像你也挺辛劳的，对吗？
对，那没有办法，是我乐意做的。谁让他家人不给他买东西，
或者我们回到你的原先的那个焦虑上面，你的焦虑是你怕他没有人照顾，还是你焦虑你觉得你不对他好他就会不会继续跟你做朋友呢？我想问清楚姊妹，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想问一下今天对你的焦虑。
我也有点担心他吧，我也有点抑郁症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怀孩子时候得过那个产后抑郁症。
对呀，对呀，但是那已经很多年前了。因为我们先要慢慢来因为你今天既然我知道你是第一次跟天梦老师谈，所以我们当然有机会我们继续可以希望你跟天梦老师多聊的。不过因为我们不能太长聊啊，但是您现在最主要的焦虑我想你可以跟天梦老师说明，是你害怕没有了这个朋友，还是你担心他，哪一个焦虑比较重？
我也怕担心他，也怕别人嘲笑我。
嘲笑你什么呢？
他们就说嘛，你不会走道你还出来买东西，你还出来干嘛？老是在家里待着吧。所以别人一说我点嘛，我都跟他计较，我会跟他计较一辈子。我想起来我都会发一顿脾气，想起来都会发一顿脾气。
所以是自我那个形象的一种忧虑了，就很怕别人嘲笑自己哦。
然后我发脾气的时候把自己的胳膊都咬破了。
哎呀，不要了，不要这样做。
那我听起来哈，其实你也觉得你很需要好像这个王姊妹跟你的关系可以好好继续下去。
还有吧，那个天王老师，我咬自己的胳膊，甚至我想去自杀。
哎呀，那我们知道你的这个这个情绪上真的是有一些需要去被关心的地方了。那但是可不可以今天既然时间不多，那让天梦老师来给你做一些的总结哈，姊妹好不好？
那我因为时间不多哈，其实我们只是初步的去了解哈，那所以呢我觉得你关心这个姊妹哈，除了你自己，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先为她祷告，知道她在家里面受的困难，她的困苦，那你很爱她，我听到了。可是我觉得你的能力 在这一方面可能也是有限制，对吗？那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而且吧，
你
而且非要说了他，我立马都
那我觉得姊妹啊，你自己也有你自己的需要，那我觉得你先保重你自己的情绪，
对，
听得懂吗？因为你要关心他，你要保重自己，你才可以关心他，对吗？那另外你可以跟他继续的聊天打电话，可是在金钱方面呢，我觉得你先要照顾自己，而且你还没有见过他，那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你要比较慎重的去考虑。那还有就是你自己这个忧虑了，今天没有空间我们在比较深入的去了解，所以我觉得你要我们继续的再跟你联系，去比较完整的去关心，好吗？
给我约个时间，要不咱两个人加个微信。
我们没有微信的，但是我们可以跟你约时间再谈，王子妹。那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哈，但是我们希望你真的先不要这个就对自己这个身体有伤害，这个是我跟天牧老师都最不希望的。
希望你可以先保重你自己的安好。
是的，
我们会跟你约时间，不用紧张。
是啊，好，那我们要把握时间，我们还有一位的听众在线上哈。喂，你好，是父子妹吗？
是的。
哎，你好，父子妹，好，那你说说看今天的事情哈。天牧老师在这里啊。
李天牧老师好，
你好，你好，姊妹。你说说看，你有什么困扰？今天要跟我们联系的。
对对对，
就今天，我本人有那个，不是有那个精神分裂症病吗？
有吃药吗？
复发了一次。
哦，姊妹，你有吃药吗？有没有吃药？
有吃药，
有要稳定的吃药哈。
我听我妈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打疫苗不是的，有精神病人不能打疫苗吧？不知道是不是这引发的复发。
那姊妹啊，因为你是一个复发的情况哈，我鼓励你，如果医生还是开药给你吃的话，你先吃药，要跟时间稳定的吃药，还有要减轻自己要面对的压力。另外呢，简单的说哈，如果你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呢，我鼓励你每一天都做运动，起码要半个小时做一些运动，是你能力能够负担的。因为你有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影响你的日常的要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有就是你的情绪要稳定的话，我觉得你的药不要停哈，除非医生他觉得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或者是打疫苗是吗？那我觉得这个你要跟医生商量，不要自己去处理哈。好吗？这一方面我就做一简单的补充。
对，
好。
那你的家庭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的困难啊？
是，
可以讲一下吗？
简单的讲。
就是，自从我复发以后呢，我媳妇那看见我，都从来都不打招呼的。我就觉得好像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一样的味道。
对，
就好像是他们，好像我觉得他们很不孝。我不过是生病了嘛，他们竟然把我当神经病看待。
明白。那姊妹啊，这一点呢，我简单的回应哈。那可能过去你患病有一段时间了，对吗？不是最近的事。
患病有几年了？
对呀，
我患病十几年了，整个十多年都是好的。
那后来就复发了。
就是疫情啊，我打了疫苗以后，听我妈提起了，我才想起来的。可能是把疫苗打了复发的吧。
可能有一点影响哈。那我觉得继续的好好的吃药，先不要管这个是不是打疫苗的影响。那现在要处理好你自己的情绪。那另外呢，就是他们可能理解你的过程，可能他们会担心你这个病的情况稳不稳定。 啊，或者
有没有可能怕爸爸孙子带坏了吧，
对，或者是也会有担心，也是有担心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的对他们有一些影响呢，那所以我觉得信心是要慢慢的建立，所以呢我先鼓励你要稳定自己的情绪，所以吃药是很重要，每一天做运动哈，那又每一天
运动，我就是白天工作了好像运动
啊，那其实呢你休假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可以出去跑跑步啊，或者去公园啊去做运动，那平常上班呢你下班以后其实晚上你在家里面做一些简单的拉筋，或者是在家里面简单的
做坚持不下来，不
知
道
对，那
一个人做运动好像做起来很吃力，就没有做了，
是那不要太吃力的运动，比较简单的，
不吃力，简单的我都觉得吃力，可能
简单的也吃力，
简单也吃力哈。那每一天15分钟在家里面，
再短一点哦，
哈，15分钟，那这个对你脑部这个分泌哈有影响的。
对，
那另外就是多做一些你喜欢的也健康的活动，听得懂听得懂吗？啊，不要只是工作。然后回家就做家务，那休息的时候要找一些健康开心的活动去跟别人去分享，跟你其他的家人。
哦，我经常都是一个人。
哦，所以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姊妹会对家人里面，如果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媳妇对你不理睬，然后也就是不是也叫孙子不理睬你呀、啊？所以你会、
我孙子今天一边讲话一边看着他妈妈。
哦，所以你会特别生气了，因为你身边好像没有其他的，其他你自己的生活，你就把焦点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就把他们看得很重，他们的态度啊，各方面都对你好像很影响，对吗？
你有上教会吗？
就觉得好像还觉得甚至觉得很气愤。
哦，明白。因为你整个期望都在他们身上哈，那其实让他们
注意力对吧？
让他们慢慢的了解，其实你吃药以后，你的情绪能够稳定的话，也是一个健康的人。那可是这个要让他们有时间跟你慢慢的了解相处。那所以我觉得先不要急着。要需要他们对你好像180度的改变哈，那这个是比较难。可是他们越来越观测，看到你的不一样，那他们就放心了。另外就是你不要太紧张的去跟他们去相处，放慢一点，放轻松一点，也让他们觉得是自然的，好不好？那另外就是你也扩展你自己的跟人家的生活，好像教会呀、其他的姊妹呀、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哦。
对，
教会生活好像也不大顺。
你现在有教会生活吗？
我现在除了星期天晚上去一下，现在几乎都没去。
哦，就是只是去纯拜，对不对？
白天工作了，我就选择晚上去，可这样行吗？
不过我们就鼓励姊妹呢，其实你回教会去呢，你要有这个肢体的交通的，因为其实圣经当中其实这个保罗也有教导啊，我们其实是教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在使徒行传你就看到了，教会就是大家怎么了，同心合一的去祷告嘛，大家同心去交通的，他们是会有大家分享的，生活上的东西他们都会互相分享，所以教会不是自己一个人去了以后就走，这个是需要跟弟兄姊妹有交流的，对，所以我们鼓励姊妹你要试试看。
我是外地人嘛，他们好像见到我也都不打招呼的。
那你我觉得教会那么多的肢体呢，你可以去发掘一些，你可以发掘一些他愿意跟你谈话的人，对，
或许你可以慢慢做一点主动吧。
是的，
嗯，也先不要说很大的期望，就一定旁边的人要很积极的去跟你聊天哈。那我觉得总是有一个开始嘛。
嗯，
那所以我觉得
有一个老姊妹也是今昨天还叫我去就。哦，有没有去聚会、陪人会？有没有？
对，其实有人主动邀请你，哦、就表示说，其实也是有人、
也是重视你吧？
对呀、也是会重视你，才会叫
你去的。那我觉得
你
可以放轻松一点。
对，
如果是姊妹邀请你的，你可以一起
去参加教会打扫卫生。
嗯，
我不大清楚情况，问那个姊妹，她对我爱答不理的，我生气我就没去了。
嗯、所以我觉得好像老师刚刚给你的建议哈，如果你自己可以放轻松一点。那不要被愤怒太多的占据你的心呢、就会容易一点跟其他人相处了。
那姊妹啊，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开心的人、还有一个很忧虑很暴躁的人、你喜欢
开心不起来，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开心了。
那就轻松一点，
对，
自然一点。
哦，
啊，另外呢，你刚才说运动没有坚持，其实到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去交往，有时候也是一个坚持，
对，
好不好？
坚持。
那我听说、
就是都不认识啊，这都很难、
那所以就有一个
不好啊，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个起步了，有一个开始，慢慢来，从一个两个
我主动和人打招呼，我又觉得。不知道怎么了的、就很难哦。
或许我们可以给你一些，我往后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些的关于怎么打开这个话题的一些介绍，然后、对姊妹可以来听听，好不好？
好不好？
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哦。谢谢傅姊妹您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谢谢。
最重要就是，好像刚刚姊妹今天三位的姊妹呢，都有把自己的一些对这个精神压力、情绪压力都跟我们分享到了啊。不过我们也真的很希望大家要主动的，就是把这个压力呢，要交给主耶稣，对吗？这个老师，对，最后
这个是很重要的资源呐、我们不要小看了我们祷告的力量。其实上帝就是要改变别人，也同时改变我们，也把我们的角度哈、神会跟我们调整，所以我们一起的学习，在神的里面一起的成长。
是，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天梦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的分享。
谢谢。
那我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